迎来到宅秀秀，我是江湖上面人称黎大的黎大，全名叫做黎世宏。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分享彼此照顾的心情，或者是生命当中一些酸甜苦辣的故事。今天非常荣幸哦，能够在第一集的咖喱秀秀创刊号就邀请到这位国际巨星杨贵妹妹姐来当我们特别来宾。来，
李大好，大家好，我是杨贵妹，同时也是财团法人天主教中华圣母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的沐浴车的长期志工。
哦、
好长哦，我都没有、我都没有习惯念这么长哎、我都说是
中华
基金会的沐浴车 的长期志工这样
啊。是是是，其实我们的基金会名字很长，不过大概就叫中华圣母基金会沐浴车，大家就会联想到这个服务，就是在我们基金会所创设的。当然啦、
是这项最有尊严的服务
哦，这项也是妹姐呢很大力的帮忙哦，所以是我们道宅沐浴车的爱心大使。然后妹姐呢亲自呢也曾经到了我们这个道宅沐浴的这个训练的基地，所谓沐浴福祉教室呢，亲自哦，亲自一整天在那边学习所谓的沐浴照顾的技巧，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哦。好，我知道妹姐哦，照顾这个妈妈大概十年了哦。那我想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妹姐有没有曾经去想过，就是在自己照顾之余，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人可以来帮帮忙？有没有打过电话？像现在最近啊，电视上面常常会有1966哦，就是肠道专线，或者是说在十年前可能没有这个肠道专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接触一些相关的社会福利单位，来提供你一些讯息啦，照顾的这个技巧啦、知识啦，或者是说这过程当中这十年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跟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呢，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旦你说对了，十年前可能没有长照这么明显跟清楚的单位。然后我也要老实说，在十年前妈妈生病的那一刻，其实我并没有觉得那么严重，我天真的以为她很快就会好，所以我也没有寻求过什么资源或者是政府单位，我就是自己照顾嘛。我觉得她应该快好，很快就会好了，因为我妈妈就是很独立啊，很坚强，也很勇敢，也很好强，所以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好。
是。
那因为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其实大家都有工作，也都有家庭，然后我只有我是自由业嘛，所以我就想那我就照顾妈妈一阵子好了。所以呢，那一阵子大概半年左右吧，我也没有接工作，就在家里全心照顾妈妈。但哪里知道啊，全职
、我就当全职照顾者，不简单。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弟弟妹妹们晚上就是下班了回来，就大家轮班这样子啊，也很辛苦了哈。然后那个时候所遇到的事，就是因为我妈妈中风的时候，其实她是手是卷起来，脚是直的。就选直的，就是挂在半空中，他也放不下去，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就是自己这样子照顾也照顾过来了，就带他去上厕所啦、洗澡啦，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嘴巴也是歪的，就也不知道怎么让他吃饭，其实吃饭就会掉下来，所以就是要用喂的，然后他又要自己吃。所以呢，就会有脚力战，你知道吗？他就会觉得我可以自己吃啊，为什么你们要喂？可是不行啊，他一吃，因为嘴巴是歪的嘛，就会掉下来，食物就会掉下来。所以呢，那半年其实就是 我就像幼稚园，你知道吗？带大学生这样，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反正就是按照一般，照顾病人那样。可是中风的病人，更不一样，跟一般病人不一样的是，因为他行动不方便，
是，
所以在行动上我们要给予他支援，但我又不会，所以呢，常常就是。弄得他不高兴，然后我也一身汗呐。对，但是我还是没有，我还是不知道我应该要寻求谁帮忙。真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一旦你现在告诉我1966，我才知道说哦，长照是1966。
是以前真的没有这个专线了、啊。哦。
就算现在有，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申请法哎。
哦。是
怎么申请？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家里只有人口担保那种，我又要照顾那个长辈，然后我又要去申请这个，怎么跑得开？
是是。
我一直到这两年，这一年，去年前年才有申请长照、
哦、
就是居家物理，我从来没有申请过长照。
是。
我也从来没有帮妈妈申请什么，
所以现在有居家的复健呢，还是居家护理师？
没有，长照就取消了。
哦哦哦，
对，那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为什么你不申请长照来支援你？我说因为妈妈还很幸福哈，
嗯，
那我的弟弟妹妹大家都很孝顺，然后爸爸也很照顾妈妈，所以呢，在人员上面我们是足够的，
是
哦。然后呢，去看妈妈去医院看医生，我们也都自己开车带妈妈去，所以呢，我也不需要什么车，
福祉车，
嘿，我也不需要他们来车。富康巴士都不用，这个我觉得应该要给更需要的人那个空间跟时间，所以我把资源留给需要的人，但我需要的是可以帮妈妈做复健的人，因为她就不能出门了嘛，
是
她就是行动不方便，我们带她去医院其实她也没办法好好坐着，所以呢就是几乎是全瘫啦、啊、所以我到这几年才需要就是有个护理师可以帮妈妈做居家复健。
嗯嗯嗯。
那个时候医院的医生就说你可以申请啊，后来是医院的医生帮我们申请的。
是。
然后申请了以后一个月来个三次还是几次啊，就一个礼拜来一次吧，然后呢就不到一年就取消了。我问说为什么取消，他说因为你们的
中风太久了。
不是那个累积分是不是还是什么用完
哦，额度。
我说嘿，我说长照是什么？长照就是一种长期的照护跟关注才叫长照嘛。
是。
那你们就是他有一个积分，然后你们机构怎么可以叫长照呢？
是。
不是只有我们，包括很多因为我们的就是长照的护理师告诉我们说他手上也有很多比如说小朋友，
嗯，
哦、不单单只是老人长辈还有小朋友，
嗯，
那种长照也全部被取消了。我说为什么全部，你要是说我们的扣打没有了，就是我们的积分没有了被取消，好，那也就算了，说是我们一年他来服务一年了，然后我们没有进步。我说我如果有进步我就不需要你们啦。然后他就说是因为你们有请外佣，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教你们外佣要帮忙做这样子。
是。
我说这个是很谬论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医护人员可以被外佣就是这些移工取代。未来我们的医护人员何去何从？他是一个专业，他必须可能手要伸到嘴巴里面，然后你说你们来只是教导外佣做这个事情，
嗯，
那医护人员要做什么？以后你们都被这些外来的人取代啦。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然后所以 那些小朋友的家庭也是，就是哎，你有外佣我就叫你的外佣，没有我就叫妈妈。
嗯，
然后妈妈会了，他就他我来很久了，但是他都没有进步就好了，放弃。这等同于放弃这些失能者跟这些弱势者，你怎么可以放弃？那你还叫什么长照呢？我本来想说啊，我们长照机构的成立，啊，我们这些就是这些弱势族群，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他有所依靠，哦，起码会有医护人员来指导我们怎么做，哦，或者是他帮我们做，因为你知道吗？手要伸到嘴巴里面，然后那个我妈妈有时候嘴巴她就是因为控制不好，所以有时候嘴巴会合起来，
嗯，
合起来就很容易咬到手，
是，
所以我们没有那个技巧可以，而且是下颚的最后面，
嗯，
那个手我不知道怎么弄，我自己也弄过，但是我知道我妈妈不是太舒服，
嗯哼，
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怎么可以交给我们做？
嗯。
所以其实我对长照很质疑，啊，后来有人就讲说，哎，长照钱用完了，我也相信了，因为很多单位就没有了，对不对？包括很多的资源也没有了。
嗯
是这个，
对。
好了，我们也很谢谢政府有长照这样子的哈，可以让我们依赖短暂的一段时间这样。
是，我是长照专家，好，所以就我可以理解。妹姐这十年来的历程，因为我们的政策不是以前就有，嗯，是最近才开始变得好一点。当然就是说，嗯，刚刚妹姐讲的那个应该叫做居家赋能，赋能的那一块。那居家赋能的这一块，因为在台湾的目前的政策就是，他会去看赋能之后效果如何，或者是说他最主要的目的，因为专业人员有限，那他希望能够教导照顾的人，包含家属，包含这个外籍的看护工，然后在专业的人员不在的时候，他可以自己慢慢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这叫理想啊，好理想。所以说，其实长照我都能够谅解，就是说其实家属最需要的是你不是来短暂的取代我的照顾工作，我希望我的生活品质能够好一点，但我希望政府能够给我的帮忙更多，嗯，那你刚刚讲到一句话就是说政府可能没钱哈，这个
我也不知道啦，我也不知道啦，
这个，
但是
这个其实
一定是没钱才不能做很多，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就是说使用外籍看护的，他只能够用刚刚讲的那个长照支付制度额度的 30%， 比方说像妈妈这样子的一个重度卧床大概六七级，你们一个月可以使用的额度大概就差不多10000多块，10000块上下。那他们专业人员去一趟是1500块，所以说加上其他的扣一扣，一个月真的用不到多少。这也就是您刚刚讲说啊，看刚刚拢无啊，无做着啥物回来的公婆子啊，他就额度就是他认为。使用外劳的这些人，我个人觉得政府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使用外劳的还有受到机构的，好像这些家庭是好野人，所以你要自己负担多一点。其实我长久一直在跟政府说，其实家人是国不离沙中的，找外籍看护来。是希望能够有24小时的一个好的照顾，把家属送到机构去照顾，也是狗不理沙中，不是我喝哑狼我才送去那边。
是啊，谁愿意？我想一个家庭谁愿意让就是一个陌生人长期住在家里？
是，
对不对？没有人会需要这样，然后也没有人会愿意把自己的长辈送到。跟 就是送到别的地方去住。
时空背景哈、哦，跟十年前跟现在已经大不同，可是哈、哦，外籍看护的这个需求还是蛮高的啦，
非常高。
台湾还有28万的家属，28万的家属是靠外籍看护去帮台湾的政府做长照哦，
是
自己花钱自己做长照哦。
是啊，
所以你要想，这28万如果全部都给政府来照顾，政府应该很快就没钱了。
可是哦，李大，我必须要跟各位朋友说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误解，为什么你们大家都请外劳，外国人来帮忙，你要知道，我后来呢，其实我很早以前有人跟我说，就是前半年有人跟我说，你要不要找外佣来帮你？我说不用啦，我自己可以啦。哦，但是我没有想到那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耶。长久下来，其实我的肢体语言是错的。所以为什么我会去基金会，去嘉义的基金会学习如何帮长者洗澡啦、洗头啦，或者是怎么样把他抱起来，是什么样的姿势？为什么我会去学那个？因为我自己在照顾我妈妈的前半年，我受伤了。我没有方法，没有技巧，没有应该说没有，也没有保护我自己，就是把妈妈硬生生的这样抱起来。
是，
但其实那个是有方法的。那个是有一个技巧的。
没错。
但因为我半年没有学，那半年前我没有学，所以呢，我受伤了，包括我弟弟妹妹他们都受伤了。因为弟弟男生嘛，就是公主抱把他抱起来嘛。可是当你有一天你的肢体可能一个角度不对的时候，腰就扭了。
是。
所以我两个弟弟都扭伤腰了，然后呢，我妹妹他们也扭伤腰了，然后那个手腕，我们都用手腕抱。
是。
因为就是快嘛，哦，然后就觉得哎，手腕的力气是很大，错，应该是要用手肘。
是。
要把手伸进去一点，用手肘才能抱得起来。但以前都没有这样做。还有抱的时候，我们要半蹲，一脚要一前一后，哦，要半蹲这样子，哦，才不会让自己的腰受力就是那么严重。不懂。
其实，我们政府，在长照的部分一直在提供一项服务，叫做家属的照顾技巧训练的团体或者是课程。可是哦，说实在的，我做长照，
没人来欧对吧？
哎，我做长照做这么久哈，使用外籍看护第一类的时候，外籍看护工，刚起每一个人都训练过，其实他们是短期，非常短期过来训练，所以因为过来进行在国外那边先训练完，到了台湾就分发了之后呢，他用到好的、对的，他自己在那边学的是正确的，那你的家人就会受到好的照顾。但是呢，他如果学的不好，弄得不好，那其实对家人也是一个伤害。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希望家属，透过一些训练班出来。不过哈，每次都是这样子，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啊，我很想去学呀，啊！我去学的时候，家里面谁来帮我顾这一位？好，因为他们还没有请外劳呢，我要出去，
对，
谁来帮我先看着这个家里面需要照顾的人？
是，
那
是没错。
这个东西啊，其实就如同妹姐你自己体验过，那个移位其实有很多人体力学跟物理的原理，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支点。然后身体的重心，然后移位的角度，其实都可以减少自己很多的伤害。
是，这个真的要学习才会知道。
是，
对，所以我去学那个以后啊，其实每一个病患啊，就是我们照顾的人，其实每一个状况都不一样。但是就我妈妈来说，因为她没办法站起来，所以你要把她抱起来，抱到轮椅上，那个是 那个就很吃力了，因为妈妈圆圆，我妈妈圆圆的胖胖的，你知道吗？好、哦，然后就很久没有活动，其实就会更，你知道分量就会更大，所以就会更圆啦，哈，因为就是代谢不是太好的时候就会这样。
是，
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以前听人家说妈妈是外佣在照顾，你会觉得嗯，你怎么会这样？
嗯。
你怎么不是你照顾，是你托别人照顾哦。其实我要讲的是说，在我妈妈中风这前面，我们没有找任何人帮忙，就是我家的兄弟姐妹轮流这样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我妈妈很可怜。
嗯，
因为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的身高都不一样高，然后照顾的方式不一样。就连抱起来的方式都不一样，
是
上厕所的习惯也不一样，就很羞涩啦。我应该是说那个过程都不一样，然后喂饭吃也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变成我妈妈是要习惯我们每一个人的方法
啊。
但是我有了外佣以后呢，她跟妈妈就产生了一种。就每天每天这样子的动作跟工作以后，就他们会有一种默契，
是
一种习惯，所以对病人来说，其实那才是一个安全感。
嗯哼，嗯，
就是他现在知道我怎么样了，所以他应该怎么反应。
是，
哦，那当然，这个是就像黎大说的，这个外佣要有心，而且你要带得好，
嗯，
他才会对我们的。长辈好，
嗯，
那我呢，就是我先去学，我学回来以后，我就教我的外佣怎么做，你才不会受伤。为什么我前面受伤？因为我这样，所以我受伤了。好，那我现在去学了，我告诉你怎么样才不会受伤，
嗯，
保护你，也要保护我的妈妈，对不对？才不会跌倒啊。
对，
哦，所以你要怎么抱他，然后怎么移位，然后他要做什么的时候是这样，做什么时候是这样。那其他生活中的一些小点滴，就是妈妈跟外佣的感情了。
是。
那我应该要说我运气很好，就打从我就是请外佣照顾妈妈，然后一直以来其实都遇到的外佣都还不错啦。
透过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外劳的这个议题，其实是衍生出来。不过我真的要借由妹姐的互动当中，我要呼吁听众朋友，就是说，其实妹姐刚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我们对外劳好，我们期待的是外劳也对我们被照顾的那个人好。那其实有很多的互动，良性的、好的，有些外劳真的就会感受到。他来这边工作，然后他受到尊重，
对，像一家人一样，这样。
当然就是说社会福利的这些单位啦，或者是那个就社会工作人员哈，那
嗯，
你在看这里边听鬼工，哎啊，这些社会福利单位跟社会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在好像把实质上面的帮忙？才能够让你们这些照顾者的需求被满足。那你第一次听过社工是什么时候？
其实我一直都有听过社工、社福单位、社福人员，但是我没有就是跟他们交流过，所以我其实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但真正做什么。但是我听朋友们有讲，像我表妹就讲说有社工，他们会，因为我表妹那个时候有一个，诶，那个叫什么，我表妹有一个小孩不是太
早产儿基金会，
不是，他就是软软的，这样，那个叫什么，就整个身体软软的，那个叫什么症，我忘了，
玻璃娃娃吗？
我忘了，
okay,
类似吧，嘿，我已经忘了那个名词这样子。然后呢，他长很大，然后我的表妹抱不动嘛，后来是有社工来，那个叫社工吗？还是喘息？他就是来帮他洗澡，然后来给他喂饭。啊，因为我表妹要上班呐，然后呢，小朋友就是跟外婆住嘛，
是。
一起住这样啊。外婆年纪，我大阿姨年纪很大了，所以那个是社工嘛，她就是来帮弟弟洗澡、喂他吃饭这样子。我是从这里感受到那个社福单位的温暖。
其实社会福利单位哈、哦，真的蛮多的啦哈、哦。可是哈、哦，不同的社会福利单位它会有不同的服务对象跟服务的取向，有的是做直接服务的，有的呢是做直接赞助的，有的呢是做一些方案上面的一个经费提供。那有的呢，他可能就是去媒合转接一些资源，哈、哦，
哇，那你要是说那个捐赠那个，最近你们不是很惨吗？
是 啊，
疫情以来是不是很惨？我相信许许多多的那个就是需要被关心的捐赠的，应该都最近应该都不是太好哦。
像我们因为疫情3级之后啊，就所有的服务，其实我们基金会大概服务的老人一天大概有2800位。从健康到衰弱或者是卧床，当自己的肚子都顾不了那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这种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这些捐款状况就会越来越雪上加霜。
对，没错，也还有很多人纾困领不到。
像我们啊，一些独居的老人啊，或者是急需要我们服务的这些家庭等等的。他平常是仰赖我们基金会的一些服务，像刚刚讲的那些独居的老人出来用餐，他们现在连买来拿便当都不能，拿便当是我们必须要去送。那
他们不要出来，他们不要出来也好了，
也
太危
好，
险了，天哪也
是，
好，
那
减少不必要的危险。
对，不过坦白说，就是说对长辈来讲，我们都很担心，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一个外出的活动，或者是来我们这边接受服务拿个餐，然后染上了什么不 OK 的疾病，我们也会真的会很担心。
但是呢，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因为老人家就是在家里，有的独居，有的就是可能没有跟孩子每天可以见面啊什么的，所以他们更无聊，你知道吗？有时候他们出来走走，然后呢，到食堂拿个便当，其实是散散心
是啊，不过哦，坦白说啦，因为疫情，大家都是宅经济嘛，宅在家里面，然后每天看那个数字，几个人几个人，然后对于社会上面一些需要持续关心的弱势对象，可能大家就是会在注目的焦点或者是关心上面会少了那么一段，因为大家一头呛牙牙嘛，吼，虽然够细腻，所以我们基金会光是这个捐款，就最近
捐款还有物资，对不
的，
对？减少很多，
大概3成左右，
很多呢，3成，
对呀、啊。
很多呢。我李大，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我们怕亲自来捐款，或者是到银行去付款等等的捐款，可能蛮危险
现在应该没有人亲自这样做了吧？现在的人应该都是用汇款的了
所以
吧？
我们现在这个怎么样？社会福利的部分也开始进步，像我们基金会有行动支付啦，有拍钱包啦，有接口支付啦，这个都可以，让各位听众朋友轻轻松松的在家里面，可能就是也或多或少去想一想。在我们社会的角落里面，还有很多弱势的对象，持续的是由这些社会福利的单位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照顾跟服务。
不只是送便当，还有物资，对不对？关心老人家长辈，还有那个沐浴车也需要。
我希望就是说，大家不要忘了，在经济底层里面有一群需要帮助的人。只要拿起手机，利用线上的支付就可以完成捐款，一样都可以帮助到他们了。当然，最希望的是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真的赶快过去，
是，
我们大家要一起祈祷他赶快退下。
是，嗯，所以很感谢第一集我们就邀请到这个重量级的国际巨星一起来跟我们分享照顾下面的点点滴滴，这些酸甜苦辣。
谢谢你让我上线来聊天哦。你们聊天蛮好的、欸、
是
真的、
也谢谢妹姐就是让我们大众里面能够想到说哎，还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福利的基金会需要大家帮帮忙、啊、齁，
嗯，是 是非常需要，嗯，我们才能够持续的为那些弱势族群孩子啦长辈啦齁才能提供更好的一点点让他们足以温饱，或者是让他们觉得哎呀也还有人在关心他们齁，觉得活着还很有意义这样。嗯。诶，林大谢谢你们。
我最近看到很多新闻都是很多的艺人啊都做了很多的爱心，其实妹姐真的长期以来都是在关心我们这个弱势的团体，尤其是担任我们终身的这个沐浴车的天使哦。
真的，我每次都跟看到人家就说啊，你那个要不要沐浴车、
啊？对，
如果你不能动的时候，那你要不要沐浴车？不然那个他怎么洗澡？他们说哦，没有，就是擦擦。我说哎，这样太残忍了。来，你知道台湾有沐浴车吗？哎，我主动推荐。
对，所以有蛮多，其实。私底下跟听众朋友透露，其实妹姐也常常在帮一些有一些障碍的这个演艺界的一个老前辈等等的，在询问我们这些社会福利啦，或者是长照啦，或者是道德沐浴啊，真的他真的对这些老前辈们跟演艺界也蛮关心的啦。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机会，然后遇见一个善心的企业家，然后他愿意他愿意来照顾我们的资深艺人长辈们，所以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照顾他们，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桂田文化艺术基金会，就是可以照顾这些资深的长辈。
嗯，执行长就是我们的妹姐啦。
欸、不是，我是工头，我跟你一样啦，做工的啦。
是，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了，这样子啦。
是，
对，但是我不是那么有经验，可是呢，我愿意做，我也愿意学。
嗯，
这样、
嗯，
所以呢，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就不相信我学不会，慢慢学，总是会让我学会啊，只要我努力，愿意做，这样。
好，
对啊，你很可怜哎、欸，你每次都被我问哎、欸，
不会啦，不会啦，
每次都我都拿题目考你耶、欸。
嗯，我把妹姐的照片都放在我的手机里面，他们说，
对我有看到，
他们说哦，这个是谁呀、啊？我说谁？
好，
不认识吗？再看一下，他说，这个国际以后怎么会站在你旁边？说这样才能衬托出她的漂亮啊，像我长成这个样子。
哪里也念帅好不好、我跟你讲，心地善良的人最美。
对，妹姐
我也不管、
就是、妹姐你就是好。
谢谢
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哦。
好，
希望妹姐呢能够多多的来看到有需要的就帮我们宣传一下道财沐浴车，我输要不无吼、哦、我帮你媒合一下。
好啊，
好，
我现在在想说哈，我来找找看我那个有种菜的朋友，如果他觉得菜价很低，要把菜丢掉的时候，可以丢到我们的食堂来。
好哦，很好哦，
是不是？
是
哦，对呀、啊，
好
哦，好，谢谢，祝福大家，
好，谢谢妹姐，
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哦，
是，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Hello， 咖喱秀秀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每一集节目的最后会安排一个可以跟听众互动专属的一个单元，叫做有话问梨。在这边呢，我们会直接回答朋友的问题。那不管呢是在老人、儿童、身心障碍，或者是照顾上面的状况， 只要你想提问的，都可以事先在我们的基金会粉丝专页私讯或者是留言，我们将在节目里面挑选一些问题来现场回复您。让我们在这里陪您咖喱秀秀。